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然后满满又不见了，
非常不容易啊！在现在经济形势下，满满的工作量负荷还如此之大，
是的，太厉害了。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就是其实如果说起来的话，应该算是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小亨想要去走学音乐这条路，
非常需要天赋以及坚持的一条路，当然也是很烧钱的一条路。
对，其实光说他要去读音乐这条路的话，其实我现在完全是算是无头苍蝇，我完全找不到一条很明确的路给他走。台湾目前的方向其实跟大陆真的差非常的多。其实大陆你就目标很明显嘛，我就是去考附中附小，对不对？我就附小先去准备就去考，然后就进附中，然后附中的话如果你真的实力很强的话，一般就出国了嘛。就好像王宇佳他们就大概就是十几岁的年纪就到国外去了。但是在台湾目前的情况，虽然他们也是有专业的音乐班，但是他的音乐班其实是在附属在就是普通的学校里面的，然后他音乐班整个的发展其实非常的不好，就是很多年来就一直被诟病，但是又不被重视，现在有些恶性循环的那种感觉，就是培养不出人才，然后人才也不愿意往音乐班走，就现在变成是说真正有实力的人都不去读音乐班，然后音乐班的人出来比赛连业余组的人都打不赢的那一种，很多老师就会发现很奇怪的情况，就是现在实力强的都在业余组，都没有在专业组，专业组反而是就是没有什么好的人才，然后学音乐的人也非常，也不能说非常少吧，只能说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也经历过这个过程，我们家孩子是5岁开始学钢琴吧，当时我们那个机构是很神奇的一个机构，就是他老板是一个，他们家是开钢琴厂的，所以他办了一个机构，他并不按小时收费，他就是你一年交一个固定的费用，然后你就每天都可以去，然后你想学多久就学多久，然后他就一个老师轮流教，而且他请的那个老师吧还挺好的老师，就是那个什么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的这种老师。然后当时他因为我们孩子在他那儿学的早嘛，就5岁就开始学，然后在我们小学2年级的时候，应该是小学那个2、3年级的时候，会有一天他就跟我讲嘛，他就是说我们家孩子在那个他们机构里面属于那种坐得住的孩子，就那个时候我们家孩子平时每天去1个小时，然后周末去2个小时，都能一直坚持在那儿练下来，就也不需要老师哄，就好多孩子还得老师哄着练嘛，我们家孩子就能自己练出来，进步也挺大的。他就觉得，他说观察一下，觉得我们孩子可以走专业的道路，就建议我们可以试一下，就小试就可以去考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嘛。因为他说他是有过成功的案例的，就是以前有在他那儿学的孩子，他也是这个行业的人嘛，他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说你考了附中之后，然后以后呢接着就出国，包括出国这条路怎么走啊，就去朗朗的学校啊那种是吧，他都是很清楚的，也都能找到人然后给你领路怎么的，就让我们认真的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说钱也不用花太多，因为我们在他那儿是不按小时收费的嘛，所以他说你不需要额外花钱，你只需要把时间给我保证了，让每天送过来2小时，周末2天，每天4小时，这个是基本的时间，然后可能等到那个去考的时候稍微再请
老师
给指导一下，也不会花太多钱。就当时他忽然就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提案，让我心里一惊啊，然后我就觉得当时我们一开始报这个班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孩子有音乐方面的天赋，就是当时我们家孩子觉得他的好朋友也在那儿学，然后他也想去学，然后我们也觉得吧这个机构挺好的，反正不限时间，如果我们有什么事儿把孩子放在那儿，我们也就可以自己去干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就这样子学过来。但如果真的退一步要想真的是不是孩子要去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挺有疑惑的，因为首先我们已经观察出来我们家孩子 他虽然说能坐得住，但完全是出于那种坚持。第一，他没有很高的天赋，因为从他的那个音准上就听那个音变嘛，然后他就跟他们一起的孩子比起来都没有比人家好。然后第二就是他从个人爱好来讲，也不是因为他强烈的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有感情要表达，而是说他就比较乖，然后觉得啊来了就应该去学，然后学够一个小时时间到了，然后他就觉得完成任务那样。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虽然我们家孩子虽然吃得了这个苦啊，但是对他来讲太苦了，因为他没有天别人那么高的天分嘛。那你要去打败了一些有天分的人，那你就会比人家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对我们来说，这走这条路就特别特别的苦，特别的艰辛。而且我觉得就像乔娜说的，可能在大陆这边试错的成本太高了。如果说你去了音乐附中，你发现这条路走不下去的话，再回到普校其实是很难的，你文化课要跟上去很难的。
台湾就比较不一样，就是目前我们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可以让他有一个尝试的过程，然后即使他走不通了，他再回来重新回到那个就是体制内，其实也不会有很大的障碍。
对，其实我觉得你们就像那个云南的那个新教育一样，就是他们在那个小学阶段嘛，是吧，他可以采用那种新教学，比如说项目制的这种形式，孩子也在那个大理或者是丽江那种山水环境里进行自然学习。但是呢，即使是那样子，你到了初中高中想回到体制内，再到昆明去上公立校也都是跟得上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像你们那样子真的是很好，就相当于有给孩子一个机会去尝试。但是在我们这边，如果你是去读这种附中了，已经是中学了嘛，音乐附中，而且他们就上半天课，下午就得练琴嘛，这种文化课以大陆这种卷的程度，
是的，
哎，真的，我们家孩子现在五年级，每天回来学校的作业都要做到九点，所以说以这种强度的学习方式，你说你如果是去附中的话，你就是下午都是练琴，晚上练琴，你相当于一天就只有早上半天在文化课，而且你可能很多心思还不花在上面，你就根本无法，就是你如果是忽然再转过去的话，就无法跟人家再比了。
是的，我也是觉得我们也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身在台湾的关系，我们才有那个算是有那个胆子去做这个决定吧。就如果我们在大陆的话，不管在成都或者在上海的话，我觉得第一个考虑的就是钢琴也很卷，超卷的。我就看他们比赛吧，那个暑假比个赛，就是一个组，你先是一个省里面他有比赛嘛，有初赛，初赛一个省比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华南啊华北这种片区的这个层级的比赛比完了之后才会进到全国赛，然后一个组五六百人，然后我光看到这个数字就已经被吓趴了。我觉得说如果是我们家小孩子如果是在大陆学钢琴的话，我觉得我肯定就想说算了，我们不要去拼了。
对，主要是孩子的天赋嘛。
我们后来其实也是老师跟我们说的，他有绝对音感的。
啊，那很厉害，这是真的是老天赏饭吃了。
他其实当时老师跟我说他有绝对音感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啊，我们应该要去学小提琴。就
这个我觉得没关系啊，因为钢琴是一切的基础嘛。也就是因为钢琴是一切的基础，你会发现就在大陆这边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参加比赛，因为学乐器最多的就是钢琴，就是外面机构很容易找到钢琴老师，你要去学一个琵琶你都没那么容易找到老师。
就是他虽然我们现在就是决定一个礼拜给他请三天下午，就是让他就是上完第一节课就先回家练琴呗，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道路，因为台湾就没有这种附中，没有这种音乐学院的附中附小可以去念。
就音乐学院是就有音乐学院首先是有的，
有，
但他不开附中
是吗？他没有这种附中附小的机制，他的音乐班全部都在普通的公立学校里面，
那就比较水了。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资讯就是所有人都跟我们说就是要尽早把它弄出国，就是不要在台湾待的时间太长了， 因为他们都觉得台湾带不出、嗯、就是这个地方小小的就是带不出什么人才。
首先就是说你看一下有台湾培养本土培养出来的比较国际知名的钢琴家吗？如果没有的话就确实是得出国去，
因为他想要走这条路嘛，所以我们还是有带他去见了一些就是比较资深的一些钢琴教授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大型乐团的指挥啊，然后他们都觉得他是 OK 的，就是他要走演奏这条路其实是 OK 的，他们就会不断的跟我们家小孩说这条路很辛苦哦，非常辛苦哦。其实我觉得他年纪小嘛，他才刚刚八岁嘛，九月初他才八岁，所以他其实理解不了他们讲的所谓的很辛苦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就觉得没差，反正我生活就是这样，我就练琴弹琴这样。就是
因为对他来说，首先他有绝对音感，这个天分上就已经具备条件了，再加上他不烦弹琴一天弹两小时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家孩子明显的就是说，你让我弹也能弹，但是我每天就给你拖，我极不情愿的去弹，然后把这个时间给耗完，不是出于那种真心的热爱，就是说每弹一遍我都动脑子想一想跟上一遍有什么不一样、嗯、而是说你说好你告诉我弹十遍还是弹五遍、哦、我把这个任务给你完成、嗯、
这个我们家的确是他是可以自己在那里练琴，一句话都不会跟你讲，就是完全在他的世界里面，就是你们其他的世界就跟他没有关系，都不用跟我讲话的。我就觉得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奇怪，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为什么就在那里弹琴，然后都不会想要跟你聊聊一句天。就是比如说其实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去练琴嘛，像我小时候练个小提琴要去喝个水啊，然后找我妈聊一下天，看我妈晚上要做什么饭啊，吃什么呀，然后至少会想想哎，你们听一下这里弹的好不好听啊什么的，他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好棒，在八岁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我觉得大部分人在高考填志愿都不知道自己将来要搞什么，自己喜欢什么。
是的，他的钢琴老师也说他太难得了。
就今年特别明显嘛，就随着经济不好，就业率降低，现在就是你那个大学出来找工作也是很困难。然后那曾经的那些985高校的人现在40多岁了，忽然被裁员的也比较多，就现在已经无法说那个学真的就走千军万马的去走那个文化路的那个独木桥，走完之后你就能够以考上一个大学来改变命运，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难了。就能够知道自己将来喜欢干什么，然后能够干什么，自己的天分是什么，然后擅长干什么，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是很难得的。
上个礼拜他们还有那个邀请他去维也纳演出，1月底、
wow、
然后被我们拒绝了。他其实是因为他在台湾有一些成绩嘛，所以他们就想要把这些成绩比较好的音乐这条路上有一些表现的这些小孩子就是组一个团，然后就把他们拉到国外去做这种专场的演出嘛，就是也是有一点露出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们就商量了一下，我就跟我老公然后跟他的钢琴老师讨论了一下，我们就想说算了，就是有一点就是自己去自己高兴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实质意义并不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然后劳师动众的跑到那边去然后又怎么样呢？你去国外演出的话其实最好是主办方是国外的嘛，这样子其实你才会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不然你是自己人
去有一种交流。
对你要有一个到外面去的机会，这样子才会有意思。你现在就变成是说我们的确是去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你其实是在一个气泡里面，就是你只是把台湾这个包在这个气泡里面然后去到了那个地方，但是其实是没有
换一个地方而已。
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拒绝了，就没有参加。然后他的钢琴老师就说那我们就三月的时候帮他弄一个独奏会吧，所以他现在就在准备他三月的独奏会。
我觉得这点就很不一样，像很多妈妈 特别希望给孩子贴各种简历得好嘛，然后家里各种奖牌，哦，一听说这种受邀去维也纳，也不管背后是什么样故事啊，反正只要哦将来有故事可讲，我们家孩子是受邀去维也纳演出过是吧，就能够把它包装得非常好。其实所以说像你们这样子还是非常清醒的，就是真的是什么对孩子好，而不是说什么更好的去包装它，
太虚了。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太虚了，还不如好好的，你好好的准备一场独奏会，把那场独奏会好好的开完比较务实啊，就是你至少能够练到真正的东西。
乔拉也是无比幸运啊，有一个有天分的孩子。
有一个这样的小孩，有些时候父母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想说走一步算一步吧，就是如果你既然决定了这个方向，可能你往这个方向走，自然路就开了吧。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出来说前方到底是我们要去到什么方向，先陪着他往前走，然后自然应该就会有路出来了。
我们家孩子在小的时候，因为他比较乖嘛，所以他学什么东西还像模像样的，所以往往就展现出来挺有天分的那种。其实也不是天分，就是说比别人学的稍微快一点。当时就很担心是不是哎他在哪方面有天分，不要被我们给耽误了。但我们现在已经很放心了，到了五年级之后发现他样样就是他是一个90分的孩子，他啥都会做得比一般的小朋友好，但他没有追求精益求精的那种态度，或者在某一个上特别好。其实从他的那个各方面的天赋我们看下来啊，其实他是说身体运动方面是最好的，然后其次是画画，音乐我觉得是排在最后面的，就是他自己唱歌也没有音准，然后也很难去理解音乐表达的那种情绪。我老公实际上很有音准的，他一直是合唱团的那个领唱嘛。我记得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孩子在家上音乐课，然后就要交作业嘛，然后把那首歌唱完发给老师，然后我老公在那儿教我们家孩子，真的教的暴躁，每一句就让他跟着我老公唱10遍都没有一句在调上那种。对，他在体育方面还蛮好，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入选那个学校的那个花神队嘛，还去参加那个北京市的比赛，拿了个特等奖，就是团体的特等奖。后来因为他想去话剧社冲突了，就从跳绳队里面退出了。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练到极致，就是他也知道练到极致需要吃很多苦，他可以吃一点苦，但他不能吃很多很多苦那种。
我觉得他们现在年纪是还小，就是有探索的空间呢，就是他可以去各种试各种尝试。
是的，其实我们也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上也没有太给他太多的压力，也没有报任何文化课相关的课外班嘛，就基本上现在课外班就是把钢琴刚刚给停了，然后剩下个舞蹈和一个羽毛球，其实就是运动类的，因为发现他在这方面还稍微有点天赋，所以更擅长一点吧。
嗯，
但也没想过他会在这两项上有什么特别的突出的，就觉得他擅长就让他去学一学，最后自己这方面搞得比较好就行了。
你说到运动，我们家孩子是运动要排最后，他最讨厌的就是运动，就是什么你要让他出去跑个步啊，然后要那个就是参与任何运动，简直是要了他的命，你知道吗？
嗯，所以真的是每个孩子不一样。我们家孩子说，我说让他跟我出去跑步，他肯定是不愿意的。但是你让他去那个羽毛球班训练，我2小时下来，高高兴兴的，从来不会喊苦。然后舞蹈1.5小时下来，老师压腿那些，其实他现在年纪稍微大了嘛，压腿那些他说已经有点疼了，就比小时候要疼了，但是他还是能坚持，不会像那个练钢琴那种真的是在那儿拖延症，又是各种苦的苦不堪言。
我们家是任何运动都不爱，我就说你不行，每天都在那里弹琴，你至少要搭一个运动，就是你年纪这么小，你不可能完全不运动呀，你每天就窝在那里弹琴怎么行啊。我就说不管怎么样，你反正自己选个运动吧。对呀，我们带他打了一年多的网球，不要，他说动作太丑了不行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他到底是什么然后游泳打死都不去，什么羽毛球乒乓球这些完全都不要，最后他选了一个去学那个西洋剑， 他为什么选西洋剑？就是因为西洋剑都在空调房间里面。
我就想到那个故事，就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他那几个理工男特别不喜
啊，
欢运动嘛，但后来一定要搞运动，他们飘了半天就觉得击剑，他们参加了击剑社团，觉得这个是最适合他们
是
的，
的，
又不需要在外
对
面
对，
晒，然后运动量
那
也
么
没有
大，
太多的
对
身
对
体对抗。
对，而且它其实那个相剑，它其实更多的是脑袋的东西，就是你得反应要非常的快，你要去计算或者是什么的。就算我流汗，我也是在空调的房间里面，我只要把那个头盔拿下来，我就很凉，所以他就最后就选了一个这个。哇，我说好吧好吧，然后就每个礼拜也是，其实只有一堂课。
对啊，因为将来走音乐这条路也挺
对。
苦的，就是你一天在那儿做那么多小时的练琴，那身体也得足够好，而且得抗压能力很强。
对，是啊，其实我觉得钢琴家其实跟运动家很像啊。你一场独奏会或者是协奏曲那种难的弹下来，哦，那个也
哦，
是。
那么对这种一旦是走专业级了，那都是人间呀。就说，就像那些奥运冠军，为什么他们搞学习，真要搞起来也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他那个心理承受能力太
对，
强了，
是的，
和那种坚持的劲儿太强了。
我老公就说，反正他现在还小，他还有时间，就让他去试呗。反正我老公一直都觉得，有没有考什么大学啊，这些没有什么不是很重要，因为他的亲身经历就告诉了他，拼了命的去读书，然后考一个什么好的大学出来，可能并不会帮助你的人生过得特别好。
要看你我们怎么样去定义一个好的人生，比如说你说像到我们这个公司啊，其实也是令人羡慕的，因为薪水要比普通的行业高一些嘛。但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你要进来，当然首先你的学校就是第一敲门砖，真的是非常看学校。而且你进来之后，因为我们是项目制嘛，就是相当于你进来之后还得你把自己每一个项目都把自己再卖一遍嘛。那你的那个什么学校毕业的，你做过什么项目，这一直跟着你的，就一直会跟着你。所以说，在这种公司里面，你拼命的考上一个好大学是有用的。但是除了你这个学校的牌子，当然你也得能力，因为那个七轮面试不只是一个文凭的问题。但就像你说的，即使啊你进来了，那面对这么高强度的一个工作，那么周一到周五都得出差，就是陪家人的时间很少，那这样的人生算不算过得好？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上个星期跟领导吃饭，就跟一个特别大的领导，资深合伙人嘛，他就讲到他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姐姐，然后另外一个人就问他，那你是不是你们家里最成功的？他就说，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成功。我姐姐是哈佛毕业的，然后在世界银行，我哥哥是 MIT 的，好像是一个牙医吧，我不知道 MIT 里面有没有，我不太记得了，就是反正总之就是说，都是非常厉害的人，但是看你定义是成功是什么，是比谁赚的钱最多嘛。
是。
在我们未来，到底什么是过得好？我觉得就是以前嘛，就是我们国家从一个要解决温饱问题，到一个过上一个小康生活的时候，大家更多的就是说你的生存权，你就物质生活要提高一点，是吧？这种时候，大家其实更多的就是说你通过知识去改变命运，然后你有一份能够养活家人、过得还不错的工作。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状态了。那到了我们下一代人，就是像我们的小朋友长大之后，那对他们来讲，过得好是一个什么呢？我觉得温饱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吧？那他们工作的意义还是为了去养活家人吗？还是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那你实现自己，那你对于自己的定义是什么了？你要做成什么样，你才算是实现自己呢？像你们家小朋友这样子，有自己的理想，又是自己的爱好，然后取得成功，那肯定是一种自我实现，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嘛。
就是至少他自己现在明确的想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好来
对，
的。
我老公的情况就是，他就是觉得他其实的人生就是 至少在毕业以前吧，就是很普通的人生，就是变成是说你读书嘛，然后其实你考大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要学什么、嗯、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反正就是走的一条就是我就是考大学、嗯、然后他妈就帮他选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帮他选了一个专业念会计，因为他妈觉得说会计出来好找工作，就是很明确的一件就是求生的工具，然后所以他就去念了会计，然后他进去之后他就发现他不想要读这个、嗯、就是进去以后他才发现我人生不想要读。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嘛，就是其实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放了一个东西，把你放在一个东西里面之后，你会发现说我想不想要这个，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知道我不要，
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
对他就发现他不要这个，所以他才会起心动念去就是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跳就是转了专业嘛，就去做了企业管理，因为他其实会计也是跟企业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其实你要做企业管理的时候你必须得懂，得看得懂账，你得知道这个财务上的东西。
对，其实好多企业老板就是都是财务，最后是财务出身的，就是在大陆这边是很奇怪，有好多那种技术型的领导，就是技术出身，然后最后做到一个公司的一把手，特别是因为我们这边国企比较多嘛。但其实在国外很多都是财务出身的，最后做到了一把手。
他的人生到了18岁甚至到了20岁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所以他也其实很羡慕他儿子的状态，就是哦，你这么小你就知道你自己要干嘛，好好好，你既然知道你自己要干嘛那你就去干嘛。
因为这个问题好像总是会被人问到，老师也会问我们家小朋友是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英语外教也会问我们家小朋友你的理想是什么呀，你将想做什么，我们家孩子无一例外的会回答他将来想当个艺术家。但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但是他一直以来从小学一年级被问到这个问题，问直到现在他还是说想当艺术家，但是他没有清晰的路径怎么去当艺术家，当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
还是他因为喜欢画画的原因所以他觉得，
对，他自己喜欢画画、嗯、他喜欢做手工嘛，特别喜欢做手工。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不一样，你要让他做手工这儿做2小时不动弹他都聚精会神的、
哎、
你要让他去弹2个钢琴完全是为了完成
任务，那就是很明显的他的兴趣所在呀、啊。
对，就以前画画嘛，就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有去学过画，就那种真的是让他在那儿画的话，画2小时他也都不嫌烦，但是那个时候还小嘛，还是创意画为主、如果现在去学的话可能就学素描之类的、嗯、我不知道这种枯燥的他能不能够真的就每天在那儿坐2-3个小时在那儿画。
你可以试试看呗。
对，因为我们现在把钢琴刚停到了嘛，其实是想给他再报一个那个画画班。其实我有问他，因为他之前一直想去画画嘛，然后他又说一直要在这儿坐着画，他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能够一直在这儿坐着画下去。
是的，就知道他要还是不要。
嗯，对呀，一般都是在小的时候试出来，我们到了5年级之后还在尝试。
5年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尝试的年纪啊。我觉得画画这种东西，它其实不像音乐，它一定要有那个童子功在那里。我觉得画画会不一定的。
嗯，画更多是更是一种创意吧，创造性的一种东西。
不过反正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决定要走音乐这条路之后，家里面就是各种忧虑啊，像我妈他们这种就是完全是我是觉得他们是很难去理解学音乐这件事情。我小时候也学小提琴嘛，也是很小6岁就开始学小提琴，每天在家练琴啊什么的，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学音乐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说学音乐这么苦干嘛，没事要去就是要这么苦呢，而且他年纪还这么小，每天就在家里面练琴练这么久太苦了，这种人生不值得。然后我就说那什么人生才值得呢？我妈他们就觉得就是、
啊、
就是简简单单的人生，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按时就会领到薪资，这种人生就是最值得的。
对，其实我小的时候在四川特别觉得是那个样子，因为父母总是过着那种领个工资是吧，
对对对，
然后按时下班、
哦、
然后下班就去，我们那边喜欢打牌嘛、
嗯嗯、
然后就去打打牌，
对对对，
周末就去换个风清水秀的地方，他们找到的地方之后也是打牌，
是
小朋友就是一边玩、
嗯、
就觉得很，然后再琢磨琢磨什么菜好吃，在哪儿吃到一
道
好吃的菜，回去就琢磨怎么做、
嗯、
就这样的人生确实是过得，觉得他们过得很开心啊、
嗯、
很没有压力啊。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受这种影响，觉得人生干嘛要那么累啊、
嗯、
干嘛要那么赶呀、啊
嗯、
你最后不是就是想过过这种很悠闲很自在的生活吗、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挺怎么说，就是以前在四川的时候朋友比较多啊，然后也特别喜欢一起出去玩啊之类的、
嗯、
然后慢慢的出来念书之后越来越喜欢走向独处、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都成了极简主义者、
嗯、
包括朋友也很极简嘛。如果我现在我们以前说的40岁退休，那我真40岁退休之后我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但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一样、
嗯、就是还没有找到那个生活，没有工作之后你生活的主心骨到底在哪里。
对我老公来讲最现实一个问题就是那挺好的呀，那你退休之后你就搞孩子的学习呀、啊、是吧，又成了鸡娃那一套了，能辅导孩子学习确实是件好的事情，就是孩子的教育嘛、
嗯、
是吧，有更多的机会去跟他聊聊天呀、啊、多参与他的成长他的学习，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讲，嗯，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那我接下来我应该是什么了、
嗯
对，就是关于自我的这个支撑性的东西，嗯，生活里面支撑性的东西没有了。嗯，
对啊，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所有的生命的重心
放在孩子上，
都放到说孩子上、嗯、这样我觉得最后会给孩子很大的一个压力、
嗯嗯、因为他的人生毕竟是他的人生呢、啊、
我们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就包括我这两周不是在家嘛、
嗯、
我老公是说让我好好的看看孩子学习，但我觉得我还是跟孩子说你每天要做什么作业你得自己安排好，我不会来跟你说，然后你需要什么帮忙你随时可以叫我、
嗯、
我包括暑假我们也是这样，我说以前到了假期最后一个星期就开始检查他有多少作业没做完，然后给他排计划你剩下一周要怎么个做才能够完成、
嗯，
我这次暑假我就明确的告诉他，我说我也不会去问你们老师你到底有多少作业，反正你自己记清楚，然后你中间需要任何帮忙可以问我们，我到了最后我也不会检查你有没有做完，你自己拿到学校去有没有做完你自己去跟老师解释去、
嗯、
然后我们整个暑假就是这么过的。
他自己有写完吗？你最后有写完吗？
他告诉我是写完了，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作业、
嗯、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写完。
我们家小朋友也是从进小学开始就没人再管他写作业这件事，反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去把它处理好。我昨天晚上去开家长会，然后有一个妈妈就问我，她哎，我不知道大陆这边他现在就是每个学生他会有一个联络本嘛，就是老师跟家长的联络本，然后他联络本上会写，
我们学校是没有的，但我知道就是我亲戚家他们在杭州嘛，他们是有一个家校联络本的，但我们学校是没有的。
他就是会有那个联络本嘛，然后昨天就有一个家长就问我，他就说今天的那个联络本上写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说不好意思哦，我从来不看他的联络本的，我说我从来不检查作业我也不看联络本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说他在上面写了什么。他说什么你都不检查作业然后不看联络本的吗？我说嗯，没有没有要看的，没有意义啊。因为如果小孩子他要靠着别人陪着他或者是压着他他才有办法完成事情的话、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做的意义。嗯，像我老公就说他以前3年级以前也没有人管他，期末的时候就发现他什么作业都没有做，他的一本作业本就全是空白的，然后老师就会打电话叫他爸妈去学校，但是他就说他在3年级以前他听不懂老师，他不知道作业是什么，然后他也不知道老师每天布置作业是啥，所以他也是觉得说没差，我干嘛一定，如果他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的话，就不要等到他终于有一天他自己发现，或者是自己终于听懂了我要写作业这件事了，那他再开始做就好了。
对啊，因为像你们家小朋友在8岁都已经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了，所以你还需要这样子去担心孩子，每天跟他跟在屁股后面说你该干这个了，你该干那个了。